好，谢谢弟兄姐妹，谢谢各位，谢谢牧师，谢谢传道，我们的长老，今天给我这个机会跟你们分享。刚才那个是我们事工的一部分，感谢神，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服侍神。这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现在可以不读了。我选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1到11节，是《使徒行传》信息的导言，这里面包括《使徒行传》要给我们的信息，所以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。在耶稣基督受难、钉十字架，然后复活，在前面的日子受难、钉十字架，那段日子给门徒非常大的打击，但是后来为什么门徒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呢？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事情。大使命就是耶稣基督那时候发给我们的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战胜死亡权势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我们信而受洗，必然得救，这是对于我们的一个圣经里面对我们的应许。在耶稣基督还跟门徒一起的时候，耶稣对彼得说：“撒旦想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，像麦塞麦子一样。但是回头之后要眷顾你的弟兄。”神在一早就知道我们的软弱。当时彼得非常有信心，他说：“众人都离开你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。”为你死，我可以。彼得是一个非常热血的一个人，但是他在那个院的时候3次不认主。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，门徒都四散，非常恐惧，四处逃难。但是耶稣基督去复活之后，去找他们很多次，去跟门徒谈话。鼓励他们。有一次，耶稣来到提比利亚海去找门徒，当时门徒肚子饿，他们去打鱼。耶稣基督在岸上，在水的旁边为他们准备晚餐，问彼得说：“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基督就吩咐他：“你要喂养我的羊。”耶稣基督鼓励他们去寻找迷失的羊，去寻找盲羊。他叫我们去普天下做见证，他给我们力量去拯救那些迷失的人。他说：“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这是大使命。在这个时间，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，在网上一起崇拜，我们今天能够存活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多少人提早给神接去，所以我们这时候看到生命的短暂，生命的宝贵。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这里讲到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神的正路藏在他的身上。耶稣讲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又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。所以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也相信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理、唯一的道路、唯一的生命。耶稣赐给我们永生，这就是我们的极大的一个宝贵的事情、宝贝的事情。救恩是耶稣基督以神儿子的性命作为赎价换取回来的，是极重的恩典，是极大的恩典。做主的见证人是光荣的使命。我跟你都是做主的见证人，在不同的地方见证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想到，保罗也这样讲：如果我们靠基督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是很可怜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的人，出熟的果子。 所以基督耶稣复活，弟兄姐妹，我跟你死后也要复活。如果主来，我们跟他一起在那个荣耀的天国里面，所以永恒的生命是靠耶稣基督给的，永恒宝贵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，那时候是大概是读小学一二年级吧，我坐在香港某个马路的旁边，看那个英国的军队，我家旁边有一个英军的军营，我在那边看他们出操。当时是黄昏，他们前面有坦克车在前面走，英国的士兵在后面跟着坦克车走，他们很疲倦。那时候我看到他们军队坦克车，很开心看到他们那种情况。当时就有一个瑞典的宣教士，他那个教堂就在我家里附近，他拍我的肩膀告诉我，你去那边聚会，那边有你适合你的聚会，很多小朋友。从那时候开始呢，我就参加聚会。想不到我一个小小的孩子，在那个时候看别人做事情，有一个宣教士是从瑞典去香港的宣教士，去那边开孤儿院，在那边做福音的工作，要留意到我这个小孩子，他给我带我到教堂去。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在神的面前得到很多的祝福。耶稣基督所建立的那国，并不是当时以色列民所想到的他们以色列的复兴。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国是一个永不能震动的国，这个国并不是单单为以色列民预备的，是为万民的。所以我们中华民族也有这个福分，印度人也有这个福分，瑞典人啊，什么哪个国籍的人，哪个民族的人都有这个福分，得到这个国。但是他们能够得到这个国，能够在这个国里面有份，是靠这些见证人去见证的。弟兄姐妹，我跟你都有这个责任，有这个义务，也有这个权柄去做这个工作。所以常常我在想，有时候我们去麦当劳，我们去 Tim Horton， 我们去雪莉餐厅，如果能够找机会跟旁边那个人打个招呼，给他一张单张，那可能他有机会可以信到耶稣啊。这是一个我用感动啊，如果有时间，我可以去医院里面做一些探访，要看看那些有病的人，跟他们谈谈福音啊，他们也可以信耶稣。耶稣基督再来，耶稣基督再来之前，这个末世的时代，在旧约里面有讲过，在新约里面也有讲过，讲到第七位天使大声说，天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我们的主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他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王。天国其实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，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之前是一个已然未然的时间，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， 已经实践了，但是真正完全实践还要等一等，还有一点点点点的时候，那个基督就要再来。耶稣来的时候，继位就没有了。所以想到传福音，虽然向万民传福音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事情，还有一点点时候继位就没有了。还有一点点时候，耶稣基督就要回来了，就是帮助我们坚持到底，我们的信仰能够扎实，我们的服事态度能够更积极。耶稣什么时候来？耶稣基督讲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耶稣基督他说，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，圣灵降临到我们身上，圣灵降临到普世的时候，我们要到远方近处做耶稣的见证。为什么意思是做见证呢？ 做见证这个字，就是跟殉道士，殉道士这个字是希腊文里面同一个字。做见证就是做一个宣道的人。你要做见证，你要准备，你要付上很大的代价。神不一定要我们殉道，神不一定要我们殉道，但是如果你要为耶稣做见证，你应该有这个准备。怎么准备？你要不问任何的代价，对我们的主，对我们的信仰，对我们的父表示我们的忠诚。所以做耶稣见证，就是你有一个很大的决心，我要付任何代价，我为做耶稣基督见证的人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不容易的，但是靠着圣灵的能力，靠着主的恩典，靠着我们回应神的爱，那种热情，那种需要，我是有某个时候，我们也可以为神付出更多，为神做更多的事情，不一定要殉道，但是我们有殉道那种的精神，那种的心智，坚持到底，不容易，不轻易放弃，不轻易侮辱任何人，不会侮辱任何人，也不会去亏损神的名。自从耶稣基督大使命发布之后，门徒冒死传扬福音的基督，这个基督就是以色列民等待已久的。耶稣说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啊，我们又要做个这个也是复活的见证人。所以当时在使徒行传前面两三章讲到，当时的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3000、5000这样加进去教会，教会非常发展，神的国就是这样扩展下去，因为神的灵与他们同在。当时有一个教会里面的执事使提法，他是被圣灵充满，以智慧说话，众人找借口说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，要把他打死。使提法的死是教会历史中的第一个殉道的，很多人这样讲，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，教会能够发展，因为在历世历代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成为殉道者，他们把生命献上。耶稣基督要我们对他忠诚，其实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我们也感谢神，因为我们卑微一个人能够为这位永生的王，为这位大君王，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成为他的见证人，成为他的一个帮手啊！但是我们的结果就是生命的冠冕。我跟你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他为我们准备的一切。教会的逼迫从那时候开始，保罗信了主之后，他把福音传到腓立比，要继续往欧洲进发。公元313年，君士坦丁在一次战争当中，他看到有一个十字架，你要有光耀的希腊文在上面写着，记着这记号就必得胜。他感觉到，他知道基督耶稣帮助他。后来他战胜之后，他把基督教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，并宣告良心的绝对权利，人有自由意志，自由去选择信什么。就基督在罗马帝国享受法律前平等的地位，基督教就从那时候慢慢开始从欧洲、从美洲、非洲、亚洲等等地方传开去，今天继续在传。现在在这个宣教学来讲，有些是什么是未得之名呢？未得之名就是在那个地方还没有建立好教会，能够继续福音的工作，那些地区就是未得之名的地区。所以我们很有这个责任，很有这个机会，我们很应该把福音传到很多很远的地方。在我们这个米斯萨格，我们知道不同的族裔里面，其实感谢神我们能够看到那么多人，所以我们虽然不懂他们的语言，但是我们有共通的语言，英文和 可以跟他们谈一谈基督的福音，跟他结交一下。当时耶稣发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，然后他升天的时候，门徒看着他要升天的时候，有个天使跟他们讲：“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个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现在怎么往天上去？他还要怎样来？”耶稣基督有一天还要再回来。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救恩的门就是已经关闭了。那时候要信耶稣可能太晚了。所以在这个疫情期间，我跟我太太师母一有这个想法，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家人祷告，真的现在是越来越迫切，因为时候不多了，时候不多了。如果我们不做这个见证，可能他们真的没有机会去信耶稣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这个今生有神的祝福，在来生里面有永恒盼望，有永恒福分的这些基督徒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？保罗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是现在为主受一点苦，其实我们真的受苦非常少，在加拿大受什么苦？没有什么苦会受的啊！如果我们能够和他一同受苦，如果我们愿意为神做一点事情，牺牲一点，也必在他的国度里面得到为我们预备的荣耀，预备的一份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想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有享誉我的荣耀，就不足以介意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历世历代的基督徒，历世历代愿意为神工作的人都有这种经历，为耶稣就是做一点事情，小事情，就是有些人就是把生命摆上，他们也是愿意的。有一本书非常好，《披荆斩棘》，《披荆斩棘》是讲到很多很多的宣教士，他们怎么样回应大使命啊？基督教我们的这个团体，在过去2000多年来，很多人勇往直前，很多人愿意牺牲他们的生命，愿意为福音摆上，他们回应大使命。耶稣基督讲，举目向前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感谢神给我差不多有20年多一点的时间做宣教的工作。第一年是2001年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去俄罗斯。当然当以前在香港去澳门传福音等等都是小事情。从我们青少年时开始，我们一直教会里面常常有布道，常常有下乡布道啊，去到乡下里面，去到不同的城市里面拍单张传福音。我们的开始实践回应大使命，就是讲到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如果我们不从熟人的眼光看，看不到这种情况。如果从熟人的眼光看，看到人就是多么的风光，但是他的心里面多么的痛苦。很多人好像表面看来没事情，但是内心因为没有神，是何等的痛苦。我跟你经历过人生不少的经历，看到很多人都是很受苦。基督耶稣的福音能够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能够去，我们就去；我们能够帮助，就能够帮助。疫情给我们看到，我们非常无助，人生非常短暂，人非常脆弱，很多人提早回天家，病毒使我们不能做什么，我们很受限制，我们很恐惧，我们离开死亡只是一步之差。天气的反常，地震、台风，山火、大雨、政治迫害、天灾人祸，这是末世的景象。在宣教工厂过去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，虽然我不能去，但是我透过网络，透过 WeChat 等等，跟弟兄姐妹常常有来往，知道他们的情况。有些教会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。在俄罗斯东北方面的海参崴乌苏里，乌苏里比较好，因为那边有一个韩国人的教会，中国人的教会叫 挨着这个韩国的教会，在那边发展比较好。那海圣门那个教会就已经传道人已经不在了，因为过去几年几个传道人，有五个传道人吧，有两个是癌症离开世界，后来就没有自己的地方。现在如果从开工作的时候要去帮他们，要重新开始很多很多的工作，因为那边2年以前还是学生为主的教会。其实那边是个大的合场，如果好好管理、好好去发展，神的工作一定可以做得非常好。过去我去那边几年，非常感恩。我跟香港宣道会、香港上水宣道会的弟兄姐妹去那边去过三几次、三四次，他每一次有很大的收获。那些学生，我们跟他们谈得非常好；那些商人，我们跟他们谈得非常好。在宣教工厂里面，有两位。对我来讲是特别印象深的，一个叫哥姐妹，大概是2001年、2002年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次、第二次去的时候，她当时在我们的培训的课程里面上课，后来她的女儿大学毕业，她在那边大女儿叫大学，但是非常不幸，去年5月的时候，4月的我收到她那个微信说还好没事情，只是有点紧张。那是5月的时候，收到他女儿给我的 WeChat，妈妈已经离开世界了。这个姐妹差不多20年陪着她的女儿，早期是陪她读书，后来是替她看孩子，帮助她女儿的教会的发展。在疫情的时候，进去医院没有多久，没有看到家人就离开世界，回到天父那边去。另外一个王牧师，他本来是在。Lake Visions 黑龙江对面那个城市，做医生的，那他信了耶稣，读了神学，他做了牧师，但是很不幸，去年就是大概是10月吧，他就提早回到天国里面。这些都是神的仆人，神的儿女，都有世界上人一样的痛苦的遭遇，但是有永恒的盼望。在天国里面，我们是有份的。刚刚过去的10月初的时候，我们在这边加拿大有一个课程，给乌克兰的弟兄姐妹，当中大部分是乌克兰的弟兄姐妹，也有一些是在中国的，也有一些是在加拿大，有一位是在加拿大撒手的。当时是早上多伦多。9点钟，沙省比我们晚2个小时，是早上7点；乌克兰是下午4点，他们比我们早7个小时。中国跟我们是刚刚相反，是晚上9点。弟兄姐妹想一想，我们同一个时间在 Zoom 里面聚会，太阳的位置不同，时间不同，我们可以在一个网上 Zoom 的里面。看到对方在乌克兰那个弟兄是下午4点，太阳在他的后面，他背着舱门来坐，就差不多黄昏的太阳。我是早上9点钟的太阳，沙省太阳还没有出来，中国晚上9点钟太阳已经不在后面了，所以这是真的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，就是同一个时间。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敬拜神，我们可以一起学习，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机会。在疫情里面，很多弟兄姐妹在我联络的网络里面的很多弟兄姐妹，要立志好好读圣经，好好参加网上的聚会，好好再建立教会，引领更多人信耶稣。我们在加拿大。加拿大是全世界差不多是最好的地方，我们能够做什么？我们可以做什么？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，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得着能力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耶稣基督的见证。西方的宣教士留下很多感人的见证，刚才我举例那个瑞典那个宣教士，这是一个。我 亲眼看到的例子其实非常非常多。刚才讲那本书披荆斩棘，非常多的例子，其实现在那个年代我们在网上也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例子。现在举一个例子叫史坦夫妇啊，他们是史坦是一个男的，他1934年遇害，他28岁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世界。另外他的太太叫 Betty 贝蒂，他是1906年在中国济南出生，他爸爸妈妈是长老会派到中国济南做医生的一对夫妇，所以 Betty 贝蒂他在中国济南出生，在中国济南出生。后来他回到美国读神学，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认识他的丈夫 John Stamm 史坦，史坦是1907年在美国新泽西州出生的。当时这个弟兄 Stamm 他有一种很深的感觉，很深的欲望，他说我实在找不出任何的理由不来中国，我一定要去中国，我要去中国传福音，中国在我心里面很重的位置，我一定要去中国。神给他 遇到这个 Betty， 所以他们常常祷告。后来他们读完神学去中国，去中国的时候他们给人掳去抓住，要他$20,000才把他们释放。但是他们刚刚生下一个小婴孩，只有2个月，非常小的。他们不能拿，他们没有拿出$20,000，但是他们就把他夫妇杀了。那个小婴孩没有给杀死。当时这个小婴孩给一个内地会的同工送到山东济南，交给他的爷爷吧，父母照顾这个医生。这个、医生就是 Betty 的爸爸妈妈，他们是 Charles E. Scott, Mr. and Mrs. 他们是做医生的。他们看到他的女儿女婿逊娜是死了，他们绝不是突然而死，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，他们是配为主基督受害。想象不到一对年轻人27岁28岁来了中国，那个丈夫来了中国没有多久，女儿那个女的是在中国出生，竟然在中国牺牲受害。他们的坟墓墓碑上有两句金句， Stan 他那个金句是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照常显大。然后 Betty 呢，他那个金句就是下面那一节了，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很多基督徒古往今来不少人甘愿为主受苦，甘愿为主摆上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我们看到这些见证人，我们怎么样激励我们自己，你为神做了什么，你能为主做什么，你能为主做多一点点吗？你会不会再斤斤计较？可能帮助我们更爱我们的主，更对大使命有回应。我在俄罗斯刚才讲那个城市乌苏里海参崴布市等等，认识一对夫妇，他们是在那边做生意的。应该是1980年90年的时候，他们做生意赚了很多不少的钱。后来这个丈夫非常有感动，常常联络他。几年以前来加拿大探他那个儿子，他在这边受了一点神学的训练，然后 他去年疫情很严重的时候，他回到中国，然后他去到中国西南的山区做少数民族的工作。你知道当时现在做这福音工作要非常灵巧，灵巧像蛇，纯良像鸽子，还要受苦的心智。他是东北人，去到西南，天气变化多大，多潮湿。还有很多很多的见证。在过去十几年，我认识有很多年轻的人。有两个年轻人，三十几岁，四十岁刚刚出头，一个三十多，一个四十刚出头。一个是大学硕士，经济毕业，在他们的地方毕业。另外是读口腔学。他们毕业之后，他们很有感动，他们留下来牧养教会。但是你知道，中国这十多年经济发展非常快，非常好。那些读完书回中国的人，他们花很多时间去买房子、买车子、养孩子。但是这两位弟兄，他们愿意留下来牧养教会。在很多地方，有些教会是学生为主，所以如果学生为主呢，学生的流动性就很大，所以呢很难建立一个比较稳的会众。另外一点就是俄罗斯乌克兰这几年的经济很差，商人也很多离开，所以呢这两个弟兄他就遇到经济的问题。如果因为经济的原因，教会不能运作下去，那是很可惜的事情啊。所以我知道，我就跟一些我的差会联络，但是一个大的困难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教会，俄罗斯很多地方的教会不能注册的，要靠别人的教会，当地人的教会认可，所以呢，差会就不能把，就是有钱也不能运过去，因为对差会不行，因为他要对加拿大税务局，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但是看到弟兄有需要，我就跟一些朋友，我的同伴，有六个，我们成了一个小组，帮助他们，为他们提供一些经济的帮助。这些经济的弟兄姐妹要帮助他，弟兄姐妹也要有一点亏损的，因为同时现在我们奉献给教会是慈善机构，可以扣税。但是如果用这个方法，用私人的名义支持他们，有几个危险。第一点，负责人可能给税务局说你是不是洗黑钱 ，money laundry。他的如果你发现你有问题，他可能要查你，所以慈善团体就不能做这件事情。但是我们就个人做的时候，个人负责人就要有这个风险。另外一点，我就跟弟兄姐妹就六个人，有三个是牧师，我另外一个牧师也是姓廖的，另外一个牧师是姓陈的，另外是一个传道，另外一个是牧师，另外一个牧师的太太，另外一个是姐妹，她常去那边宣教的。我们就有一个小组，我们就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告诉这件事情，在经济上支持他们，我们定支持他们两年，每个月给他们1000块美金。我想这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。我问我的弟兄姐妹，我最亲的弟兄姐妹，我最亲的朋友，他们都愿意帮助他们。但是还不止，因为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开门服侍，那个损失有多大？不光是对那两个弟兄他们有点打击，但是 其实神的火场里面，那损失是更大。提到边云波弟兄、边云波牧师，我比较习惯叫他边云波弟兄，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是在中国，那个时候大概是七几年吧，七几年的时候已经听他的大名，一个非常难得的弟兄，刚刚过去是没有多久，他是1925年到2018年。93岁的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有一本书叫《中国现代教会简记》，是常年意识，因为他在大概是2015年写这本书，所以是常年呢他有一首诗，弟兄姐妹你应该听过了，是自己的手，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，是自己的脚，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，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，你们自己读，并非出于无奈，相反的，却是大胆使用了自己的自由。所以，林肯叫历史一行行的向内心涌流，遥望各个他的山顶，就是至死也不退后。哦，这首诗歌，这首诗。白话诗，70年代开始，不是，可能60年代开始，它是1949年左右的时候写的吧。对中国教会，不管在中国大陆的、台湾的、香港的、印尼的、马来西亚的、新加坡等等的中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，非常非常大的影响，非常大的激励。昨天晚上我还上 YouTube 哦。找到不少这方面的资料，唱得非常好。他接受访问，他说：“这个无名的传道者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其中的一个，我很怕，因为我只是一个很小的，但是我没有意思是写自己，只是一点感受写下来而已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弟兄，也是不简单的弟兄。赵西门啊，他的名字真的非常奇怪。其实他的真的名字并不是这样的他真的名字叫汉他叫汉什么汉海，可能是这样他为什么会把自己名字改叫西门呢？因为他在1945年左右的时候，他读圣经有感动，就是耶稣说。西门，西门，撒旦要筛你，好像筛麦子一样。他感觉到神呼召他，所以他把他的名字改叫西门。他1918到2001年离开世界。他当时有一种感动，他在1947年的时候跟太太结婚，然后一起读神学。他太太是文牧灵。然后他在1950年的时候，他有兴致要往西走。从他是辽宁人，他往西走，他去往西走是经过江苏、安徽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，他往新疆去，他要把福音传到少数民族那边，往到西边走，传回耶路撒冷。当然，当时不止他叫西门这个人，还有当时的西北民工团，他们有心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，意思就是把福音传到远方，把福音传到需要的人。他就写一首诗《证人》，证着出证的时候的人，他这样讲，你们自己读啊，我读你听的时候，你可以自己读，举目。向西展望，广大火场荒凉，主心日日忧伤，谁肯为我前往？非常感动人的一首诗，立在我们的眼眶，写在我们的胸膛，高举基督的旌旗，拯救迷失、亡羊。 哦，想起来，其实神对我们中国中华民族非常非常的恩典。虽然基督教在我们中国没有多少年，但是过去100多年兴起不少爱心、伟大、牺牲的基督徒。这些只是一点点的代表而已啊，他们并不是完全的人。他们有他们的性格上的缺点，但是他们对主的心非常值得我们去留意。神帮助我们打开眼光，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留意我们能为主做什么。俄罗斯2019年有一个规定，不能在非宗教场所做福音的工作，已经很严了。所以，我们去拍单张，去市场拍单张，有危险的。最近有个新的宗教法，对宗教人员有培训，同时要政府认可才可以工作，越来越严格。俄罗斯，但是感谢神，乌克兰非常自由。疫情过去，我们可以继续在那边见弟兄姐妹，跟他们有营会。跟他们有布道会，他们最近真的在疫情当中，有些弟兄姐妹也在他们的市政府的图书馆里面举行音乐会、布道会。啊，有一个弟兄跟我讲，啊，我有一个计划跟你讲，要不要我们在他们图书馆里面放一些我们基督教的神学书？哦，他那个计划很大。只是讲讲而已了，因为前几年，大概2014、15年左右，划船在那边的宣教士啊，他也在奥德萨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，但是那个费用不少，但是这个是个想法而已，他们有这个感动啊，我们感谢神。从2014年开始，我们就有这个神学的培训课程。其实，在2001年的时候，我们去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初型的一个培训课程，是后来发展到一个神学培训课程。我们是当时2014年的时候，我们是去的，到疫情之前，我们就是去的。当时我们不去那边，那帮人没有办法受到神学装备。但是疫情之后，我们用网去教授，其实整个世界都可以在那边开神学课程的。但是我们跟他们那个什么关系？我们跟他们那个过去啊那么多年的来往，那个关系，那个彼此的支持，彼此的了解很深。我们感谢神，网络世界很大，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。我们透过网络可以做，同时在巴拿马，也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，只要有网，Zoom 目前没有问题，很多方法可以做到的事情。海外华人，我们在这里是资源最多的，材料最丰富的，网络是自由的，啊，我们有全球资讯的交流，这些都是以前没有想到的。不是因为疫情的缘故，我们感觉到哇，我们有一个新天新地的做服事的工作。当然，靠这个网络是有一点隔膜，不能跟弟兄姐妹见面，不能跟弟兄姐妹一起吃饭啊，一起谈，一起讨论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亏损。但是至少我们还可以做这些工作，所以这是一个继续的年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把握这个机会，好好自己装备自己啊！我们怎么去装备我们自己啊？迈向新时代，整装待发，整理我们的装备，整理我们的心情，整理我们各方面的资料，整理我们各方面的网络，我们为神做，再往前走，再往前走一步。其实教会需要加紧宣教事工的培育、人才的培育与 储备。一个宣教士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条件，需要有差会，需要有教会，需要有弟兄姐妹。华人教会经济充裕，我们只能帮助我们迈向这个新的时代。我们怎么去整装、再发、再往前走？啊，有一个小小的消息告诉各位。去年，今年应该是今年年初，已经有一个宣教新视野这个 perspectives 这个课程，总共有15课，现在前面有一课就是在多伦多开的，是用网络了，每个礼拜六从应该是一月份开始，应该是一月份到三月份，大概有15节，弟兄姐妹留意一下这些新闻。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。好，我们祷告，然后我就结束我的讲道。谢谢天父给我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，求你继续帮助基督生命堂的弟兄姐妹，帮助他们对你的爱更大的回应。他们是一群蒙你所爱的，他们是服侍你的。谢谢主建立这个教会。求你继续施恩怜悯，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